历史的天空第三集。凹凸山属于弗兰山脉一支，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，在江淮之间绵延500余里。山势虽不算险峻，但是岗峦叠错，峰回路转，而且树木竹林遍布，有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之险。加之此山与弗兰山数道山脉连成一片，东弃蓝湖，西达平汉铁路，北临淮河，南滨长江，地处华夏中心区域，与日军隔河相望，既震慑洛安州，又威逼方圆十数县环。自古此处是不战之地，却又是历代兵家倚重的屯兵之地。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，凹凸山也是空前热闹，山南山北都驻了兵。驻扎凹凸山北路了城的是国民党军第246团，团长是个名叫刘汉英的上校，号称人马3000。住在山南梅岭的是新编的八路军杨廷辉独立支队，去年还是红军的游击队，兵员多数是近年来才招募的窑工和种田人。梁大牙一伙子人紧走慢走，翻过6架山梁，走了70多里山路，到达庄子岭已经是黄昏时分。庄子岭是两个省的分水岭，岭尖子就是旗舰点。从此地往南20多里是梅岭，往北20多里就是了城。自然是又饥又累，在岭子上歇了几袋烟的功夫，再起身要走，梁大牙却停住了脚步。梁大牙回过头来扫了一眼3个乡亲，说，你们3个都听着，开工没有回头箭，咱们这趟出来就别想着回家，家是没了，打鬼子抗日是没的二话了。可是凹凸山抗日的队伍有几家，你们说该往哪里走？朱一刀连想也没想就说，那还用问吗？大牙哥，你年纪最大，你说了算。梁大牙说，那可不行，不是我一个人的事，我当不了家，这一步要是走错了，不是把大伙往鬼窝里带吗？我梁大牙担当不起，陈三少爷是个学问人，我看还是你拿主意。陈默寒红了脸，很不痛快地说，梁大牙，你不要再叫我三少爷了，我的名字叫陈默寒。又说，依我看还是到梅岭去，我听我的先生说，八路军人民爱物，老百姓拥护，打日本鬼子也打得很积极。朱一刀说，三少爷，你那是听人家瞎起哄。朱一刀话没说完就被陈默寒打断了。朱一刀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不要再叫我三少爷，我的名字叫陈默寒。朱一刀咽了一口气儿，只好重新说，陈默寒，你那是听人家瞎起哄，依我看还是去了城，刘团长的国军是正经的军队，有吃有穿，张大嘴儿前些日子投了八路，不是又回蓝桥部了吗？连枪都没有，还得自己去夺，衣裳也没有，饭还吃不饱，那算啥子队伍呀？梁大牙皱皱眉头，问韩秋云，你说呢？咱们到底是去走南还是去爽北？韩秋云半天没吭气儿，想了一会儿才紫着脸反问梁大牙，我先问你，你打算走哪条道？
我
切！
梁大牙痛痛快快地打了个喷嚏，动作很大地揉揉鼻子笑了，
我当然去了城，当兵吃粮，
扛枪抗日，我梁大牙没准能当个团长司令什么的。那就行了。韩秋云一梗脖梗子，打断了梁大牙的话头。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你去了城吧，我到梅岭去，咱们分开走。
那怎么行？
梁大牙一急眼就嚷了起来。
蓝桥部就跑出咱几个人，哪能再分开？再说了，你表叔已经收下朱二爷20块大洋聘礼，你就是我的老婆了，你去梅岭，我当然也得去梅岭。
韩秋云冷笑一声，梁大牙，你别做梦了，你去梅岭，我就去了城。
一戏
一句话把梁大牙惹恼了，呼啦一下子站起来，掂了掂手中的宰牛刀，咬牙切齿吼了一嗓子，
韩秋云，老子就这么让你看不上眼。
韩秋云却没有被吓住，不高不低地说，
话随你怎么说，反正我是不跟你梁大牙走一条道的。
韩秋云的话也是落地有声，说着话并且摸住裤腰带的活头，像是随时准备抽出来打过去。
妈了个巴子，
梁大牙额上的青筋爆出了两三根，鼓出眼睛珠子，挥起宰牛刀，咔嚓一声将身边的黄鸭树砍成两截，再转过脸来看着韩秋云，嘴唇直打哆嗦，原本的那抹血红看着看着就污了。韩秋云偏不低头，目光硬硬地迎着梁大牙，冷冷地说，
梁大牙，你听明白，朱二爷那20块洋钱我会还你的，我到协和的街当婊子卖身子也把钱还了，眼前是没有钱，明说吧，要命一条，要我给你当老婆，你就等着扛尸吧。
梁大牙这回真的是懵了，这个韩秋云咋会对自己这样呢？韩秋云在蓝桥部也是个细皮嫩肉的好妮子，是个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菩萨心肠，咋就偏偏对自己铁石心肠呢？莫非自己跟韩秋云当真是八字不合吗？他何以把自己厌恶到这种地步？自己抠下眼珠子看自己，堂堂正正一条汉子吗？蓝桥部的风流娘们儿，谁不把梁大牙看得重点点的？可是他韩秋云居然不把老子当人看，真正是岂有此理！忽然就涌上一股血性。他娘的韩秋云，窗台上晒屁股，你的脸就那么大？蓝桥部1800人没有出几个光棍，我梁大牙好歹也算个人物呢，咋鬼迷心窍独独耗上了这号不识好歹的妮子，让他弄得一肚子窝囊气。其实有啥呢？不就是脸蛋子白嫩，身段子秀气吗？有啥稀奇的？夜里搬到床上吹瞎了灯，还不都是一个模样？越想心里越是屈得慌，不能再见了。梁大牙心里恨恨地想，光着屁股咱也得把家伙撬起来，大头小头咱都不能低下，小鬼子的刺刀都戳到屁股眼下面了，咱得干正经事儿了，不能让这个驴日的闪了腰。梁大牙恶狠狠地咳嗽了一声，大伙儿都抬起头来看着梁大牙，梁大牙却谁也不看，只是阴气森森地看着韩秋云。
韩秋云，老子再问你一声，你当真不跟老子走吗？
韩秋云心里有些发毛，他是从来不拿正眼看梁大牙的，可是今天他不能不拿正眼看
看梁大牙了。他的正眼迎着梁大牙的正脸，这当真是第一次。他看见梁大牙的眼睛很硬，很扎人，似乎带着一股硬硬的风直直地向眼前推来，推近了，触到脸颊了，刮得腮上热热的疼，心里突然有些着慌。梁大牙的眼睛着实很斜，冷冷的目光像两只粗糙的手拨开了他的对襟小褂子，揪住了他胸前那两粒樱桃般红嫩的痒尖子。连他自己都还没明白是咋回事，鼻子里就一阵发热，差点就哭出了声。真是怪了，先前是那样的恨梁大牙，可是这一会儿功夫咋就恨不起来了呢？这梁大牙是鬼，是妖，是蛤蟆？那么无赖，那么龌龊，他跟水蛇妖怕都有瓜葛。他亲眼看见他搂过水蛇妖的腰啊，可是他还是硬朗朗地甩出了一句话：梁大牙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我是不会跟你走的。当真？当真。
咔嚓，
林子突然起了一阵风，小路旁边的一棵黄鸦树哗哗地抖了起来。梁大牙甩手打了自己一个巴掌，是从左边打的，血从嘴角上流下来，很猛的一股。梁大牙呲开大牙，伸出长长的舌头，抹布一般转了几圈，把血舔净了，嘴巴动了动，像是在喝鲫鱼汤。韩秋云赶紧把脸别了过去，他最看不得梁大牙这副装神弄鬼的样子。嘿嘿，梁大牙轻轻地笑了一声，笑得像哼，冷飕飕的。韩秋云虽然心里发怵，脸上却看不出惊慌。陈默寒和朱一刀面面相觑，看看韩秋云，又看看梁大牙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梁大牙又大声笑了起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，嘿嘿，哈哈哈哈。梁大牙越笑声调越高，越笑声调越怪。梁大牙怪笑了好一阵子，这才收住底气，由狂笑变成狞笑。笑够了，梁大牙把腰杆挺直了。那好，韩秋云，你是个千金小姐，名门闺秀，我是个光屁股叫花子，攀你不起，咱们就此分手吧。八路军队伍里妮子多，你去梅岭吧，我要去了城投国军了。山不转水转，30年河东转河西，往后你要是有个啥难处，捎个信儿给梁大牙，我两肋插刀，不管咋说，咱们还是蓝桥部的乡亲嘛，你说是不？说完，四下里冷飕飕的缩一眼，慢慢的转身向北，扛了一肩西斜的阳光，迈开长腿走了。最初梁大牙走得很慢，走了几步又停下，没有回头，却扬起了头，宽宽的后背动了几下，似乎在聆听头顶上传来的什么声音。庄子岭上风停树静，晚霞的余晖洒过来，在林子里溅起几串扑朔迷离的光晕。韩秋云滞滞地望着梁大牙移动的背影，像是在看着一座正在行走的山。倏然，一只斑鸠从头顶上飞过，咕咕咕咕，叫得人心阵阵抽紧。没有人看见梁大牙落泪，等朱一刀撵上来时，
梁大牙脸上的泪渍早已荡然无存。天色已经黑了下来，了城距离此地还有20多里，他要赶到城里投宿。国军刘汉英团长他不认识，但是他听说过刘汉英的爷爷是个清末的武举，刘汉英上过黄埔军校，是个正经的队伍。在这个惊险而又心酸的日子里，被韩秋云视为无赖而与之不共戴天的梁大牙，搂着一团快要胀爆的肚皮，视死如归地走进了人生的别处。他实在是无可奈何了，这时候他才恍然有悟，一个人要是讨厌一个人，那是谁也没有办法的事；要是一个女人讨厌一个男人，那就是更是老天爷也没有办法的事了。尿泡尿照着自己，交了那么多朋友，做了那么多好事，在蓝桥部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汉子，不仅得到朱二爷的赏识，众乡亲谁不把他当个人物看？往日里梁大牙得意得很呢，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啥大不了的短处，没有想到仍是让一个从泥巴里边滚出来的妮子作践的狗屁不是，真他娘的窝囊。心里窝了一团骚火，步子就迈得极快。梁大牙琢磨着，他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个地方把这一肚皮晦气给放了。找到刘团长，要是能给他一挺机关枪就好了，他敢独自抱着这挺机关枪去打洛安州。直到走出篱笆地，朱一刀才热气腾腾地追上来。梁大牙回头看了一眼，没有见着韩秋云，也就死了一条心。到底是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。看着朱一刀，梁大牙心里便是一阵感动。他跟朱二爷当孙子当徒弟，一刀跟他当兄弟，都是贫苦人家长大的，没有享过福，没有念过书，别说跟陈默涵那样的大家少爷不是一路人，就连韩秋云这样的破落人家的落魄小姐也不拿正眼看自己，想起来好不心酸。再想想又陡生一股豪气。一刀兄弟，梁大牙叫了一声，朱一刀应了一声，侧过脸儿，看见梁大牙的眼睛有些红红的，便说：大牙哥算球了，凭大牙哥你这身功夫到国军里还不是个人物，日弄个七品八品的，还愁找不到个好女人？
兄弟说的是。梁大牙嘿嘿一声冷笑，咱们兄弟这回进凹凸山就是办大事的，是要抗日的，是要干正经的光宗耀祖、杀富济贫两类插刀的行当了，那不比抵米卖粮，也不比杀猪编席子，更不比陈三少爷他们在学堂里摇头晃脑。当兵吃粮得讲究个义气，咱们去为国家出力报效，也是为自己打天下，就要像大戏里唱的那样，生当啥鸡巴节，死做啥卵子鬼。朱一刀说，人家大戏里说的是生当啥人杰，死做啥鬼熊，是这话。
梁大牙一掌拍在朱一刀的肩膀上，拍得朱一刀呲牙咧嘴，
话不管咋说都是那个意思，就是不装孬。咱兄弟们大眼瞪着小眼，谁都不能装孬，谁装孬谁就是蓝桥部烂眼圈子拱二家的母狗下的崽儿，就是他娘的敲了卵子的驴。